中华五千年，郑启明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西北回乱，在咸丰同治年间，清朝在沿海地区受到西方列强的威胁，英法联军攻占广州、北京，清朝不单止被迫割地赔款，还要开放港口，容许西方列强在中国港口驻军。另一方面，长江中下游的经济重心仍然受到太平天国困扰，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区又有捻军攻击城镇，令到清朝官兵疲于追逐。后来清朝耗费了巨大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逐步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叛乱，但是清朝的国力已经大大地削弱。由于清朝集中力量应付东部的威胁，对于西北内陆地区统治能力少不免减弱，特别是抽调了不少西北各省的驻军去到东部应付动乱，于是西北各省土匪十分活跃，一些村落组织团练保卫家乡，形成了无数散布西北各省农村的地方武装势力。很多时候村庄宗族之间为了争夺利益而发生械斗，清朝官府对于这些地方上的冲突很难作出仲裁，往往不了了之，而地方上的积怨不断地加深。西北各省的地方冲突之中，以回汉的冲突最复杂和最激烈。回就是指回民，亦即是现代所称的回族。回族是散居在中国各省信奉伊斯兰教，亦即是回教的族群，特别是西北的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和西南的云南省人数最多。回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侨居在长安、扬州、广州等城市的西域胡人，但是到了元朝才有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西域人来到中国定居。元太祖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征服了中亚、波斯、阿拉伯等等地区之后，数以万计的西域士兵、商人、官员跟随蒙古统治者来到中国。当时这些西域人被称为色目人，色目人的种族十分众多，但是有一个主要的共同点，就是信奉伊斯兰教，即是回教。在元朝，色目人在中国落地生根，在中国定居。明太祖起兵驱逐蒙古人之后，数以十万计的色目人后裔不可能再回去几万里外的故乡，何况他们的田产、房屋、店铺以及一切社会联系都已经在中国，因此别无选择，只好留在中国。不过色目人已经没有了政治特权，他们和其他汉人一样以耕田经商来维持生计，他们逐渐改用中国话交谈，但是保持一些伊斯兰教的词汇，他们改用汉人形式的姓名，例如哈辛的后裔就改姓哈，马哈末的后裔就改姓马，纳什拉丁的后裔就改姓纳等等。他们大多数都保持信仰回教，汉人将他们称为回回或者回民。西北各省的回民数目比较多，回民和汉人的村落犬牙相错，矛盾冲突也都特别多。
大家俾心机练佢。
马师傅，你班后生仔经你教导过之后，啲拳法果然练得唔错啊！
哈大爷，我哋伊斯兰兄弟一定要办好团练，练好拳法，以免俾汉人欺负嘅。
系，马师傅你讲得啱，我哋唔可以俾汉人欺负嘅。
冇错冇错，大家继续练拳。
哈大爷，哈大爷，不得了啦，不得了啦！
发生咩事啊？
隔篱村嘅汉人喺山上面捉堤坝截断我哋嘅水源啊！
岂有此理！汉人截断我哋嘅水源，分明系赶我哋入绝路。我哋唔使同佢哋客气嘅，即刻叫齐壮丁过去同佢哋算账。
好，我哋要同汉人算账。
卑职启禀报政大人，近两三年来，西安府附近的蔚南县、大荔县、华州、蓝田等县都有回民借故生事。回民不单止攻击汉人的村庄，还自恃孔武有力和官府对抗。大人，我们要想办法解决了。
唉，陕西各州县都有回民村落，回民同汉民争执，一县有事，各县响应。陕西兵力薄弱，我哋点可以应付啊？
回民又强悍又齐心，我哋根本冇法子镇压噶。万一出了事，大人和卑职都担当不起啊。
是，为今之计，是禀报朝廷，由朝廷定夺啊。
各位大爷，官兵打到嚟啦！
官兵打到嚟，
请勿前。各位兄弟，官府偏帮汉人， 专门征讨回民，我哋唔可以屈服，我哋一定要同官府对抗到底。
系啊，我哋未必打得过啲官兵噶喎。
啊，各位，上一年朝廷派咗钦差大臣圣保嚟陕西讨伐回民，我哋集合全省回民，组成十八大营对抗圣保，结果将圣保打败，圣保亦都俾皇帝赐死。睇嚟今次呢个钦差大臣多隆柯亦都系差唔多嘅啫。
不过听闻多隆柯带咗几万兵马，仲有啊，佢哋有洋枪啊。东路嘅回民啊，都打唔过多隆柯，我哋唔可以同佢硬拼噶。
大家唔使慌张，真主一定会保佑我哋嘅。甘肃省的伊斯兰兄弟人多势众，而且平凉府马化龙长老正在号召陕甘两省的教门兄弟起兵反清，我们可以退入甘肃省，汇合马化龙一起对抗官兵。
是啊，是啊，
各位伊斯兰兄弟，我们几百年来受到汉人欺凌，今日中原大乱，我马化龙得到真主启示，我们要齐心合力，勇于牺牲，一定能够战胜邪恶，得到自由和公义。
好啊，我们听从马长老的指示。
莫姓教导我哋，战胜邪恶必定有所牺牲，你哋愿唔愿意牺牲？
我哋愿意牺牲，我哋愿意牺牲，我哋愿意牺牲。
至元年，即是1862年4月，陕西西安一带的回民爆发了武装骚乱，而且回民的骚乱迅速蔓延，甘肃省的回民亦都起兵反清，实力比较强大的有甘肃平凉、宁夏一带的马化龙、河州一带的马占鳌、马彦龙、西宁的马桂元、宿州的马文禄等等。马化龙凭着他的宗教声望，自称两河大总容，号令陕西甘肃的回民。陕西甘肃的回民爆发骚乱，令到清朝执政者大为震惊。最初清朝派遣满洲大将圣保入关平乱，点知圣保屡战屡败，而且反叛的回民越剿越多，于是清朝执政者将圣保革职赐死，改派另一位满洲大臣多隆柯担任钦差大臣，督办陕甘军务。但是几年之后，多隆柯战败被杀，西北的回民叛乱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。回民叛乱不单止在陕西甘肃两省迅速蔓延，甘肃以西的新疆亦都受到影响。新疆的土著居民主要是维吾尔人，维吾尔人信奉伊斯兰教，同陕西甘肃的回民有共同信仰。乾隆末年，清朝出兵平定准噶尔之后，新疆的维吾尔人臣服清朝。清朝一方面保持各地维吾尔人首领的地位，容许他们世袭管理当地的百姓；另一方面，在重要的地点 驻兵防守。清兵之中亦都有不少回族人。陕西、甘肃爆发回民叛乱之后，驻守新疆的回族士兵同埋新疆各地的维吾尔人感到十分惶惑不安。
各位，我飞刀马儿刚刚在哈密城听到一个消息。大清的官兵攻入甘肃，凡是回民的村落一律放火夷平，回民弟兄落入官兵手中一律处死。
这真是太惨了。
还有钦差大臣已经知会伊犁将军，将驻防新疆的伊斯兰士兵全部杀死，免除后患啊！为今之计，攻入刀统衙门，向刀统大人问个明白。好。
启禀阿古柏大人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。
玉老师讲，
在
我派你去东方的喀什加尔视察，你有咩收获咁啊？
启禀阿古柏大人，大清皇帝的军队已经倒戈反叛，天山南北的维吾尔人乘机摆脱皇帝的约束。最近几个月，乌什、阿克苏、吐鲁番以及几十个城镇的维吾尔人首领都已经建立独立的政权啊。
估唔到大清皇帝喺天山嘅统治咁快就崩溃。
大人啊，天山南北形势混乱啊，我哋可以出兵东征平乱，事成之后，大人可以坐镇一方，据地称王啊。
系，我阿古柏身为浩罕国嘅大将，浩罕国皇室纷争，我亦冇必要留恋浩罕国嘅官爵。倒不如出兵东征，在东方立国，开创局面。
是啊，大人，大人手下的将士一定会全力支持大人你东征的。
那就好了，不过
大人有什么疑虑啊？
在武器方面，
属下已经派人去印度和大英帝国的官员联络，请他们供应西洋枪炮，事成之后准许英国人在喀什加尔设立商馆，如果大英帝国答应，武器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啦。
咁就最好不过啦。
各位维吾
以人首领，我阿古柏奉咗真主嘅懿旨，由浩罕国嚟到天山山下，团结所有信奉真主嘅伊斯兰兄弟，同邪恶嘅清朝皇帝对抗。
我哋拥护阿古柏大人，同清朝皇帝对抗。
太好啦，
各位，阿古柏大人系真主嘅使者，佢左手掌握古兰经，将真主嘅训示传扬去天山南北。他右手紧握宝剑，征服一切违反真主命令的人。
我们服从真主命令，服从阿古柏大人命令。
大家应该拥戴阿古柏大人做为吾尔人的黑汉。
阿古柏黑汉万岁！
黑汗，俄罗斯人忽然越过边界，占据伊犁河谷啊！
吓，俄罗斯人占据伊犁河谷？
系啊，
哼，岂有此理！
黑汗，俄罗斯人咁样做，一定系想阻止你嘅势力向北推进啊！
哼，俄罗斯沙皇简直妄想。无论如何，我阿古柏必定会成为东方所有信奉伊斯兰百姓嘅黑汗，冇人可以阻止嘅。
但系。哈密同乌鲁木齐仍然由清兵镇守，如今伊犁又落入俄罗斯人手中，我哋要征服东方，仲要费好大嘅力量啊！
剛才戲劇片段裏面提到的浩罕國，即是今日的烏茲別克。烏茲別克位於中亞中部，南面接連阿富汗，西北面接連哈薩克斯坦，東面是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，它的西南面是土庫曼斯坦。烏茲別克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，1991年獨立，現在是獨聯體的成員之一。同治四年二月，中亚浩罕国的军官阿古柏趁着新疆局势混乱，领兵占据喀什加尔和叶尔疆，并且自称黑汗。他号令天山以南的维吾尔人首领向他称臣立贡，而同时俄罗斯亦都乘机出兵攻占伊犁。于是清朝在新疆的据点只是剩下哈密、乌鲁木齐等等几座城镇。同治年间的西北回民叛乱动摇了清朝的半壁江山，清朝执政者又要面临一次统治的危机。中华五千年之西北回乱是由曾永强、李仁杰、程振鹏、杨吉骰、陈德信、雷士音、施介强、温泉、林友荣、莫家驹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